2月15号，中国传统新年伊始，澳大利亚悉尼的法轮功学员、华裔画家张翠英女士以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起诉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罗干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的诉讼案，在牛省高院展开聆讯。法庭还决定了下次正式开庭聆讯的时间。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本台记者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下午两点，原告的代理律师大卫·瑞弗尔陪同原告张翠英出席了聆讯。法庭定于6月28号正式开庭，并将决定是否给予上诉。代理律师在聆讯结束后表示，酷刑罪违背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江罗等迫害法轮功一伙不应该享有外交豁免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愿意积极致力于帮助法轮功进行诉讼的原因。之后在牛省高院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原告张翠英在发言中表示，针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任何人都有责任去制止他。他希望澳洲的法庭能够给予公正的判决。
我们起诉江泽民等被告，是因为他们对法轮功迫害所犯下的罪行是在挑战人类的普世价值，在摧毁人类对自由信仰的观念。我们有责任去维护人对自由和信仰的权利。
新唐人记者叶婷，澳大利亚悉尼采访报道。
格鲁吉亚公共广播公司于2月1日控告欧洲卫星公司屈服于俄罗斯的压力和经济诱惑，停播其独立俄语新闻频道第一高加索。此事引起了欧洲议会的关注。在2月10日欧洲议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几位来自不同党派的议员呼吁欧盟确保具有不同观点的节目能在欧洲和全球播出。
格鲁吉亚公共广播公司向巴黎商业法庭控告欧卫，从1月25日起停播其俄语新闻频道第一高加索，要求欧卫立即恢复其卫星信号，否则应支付每日5万欧元的罚款。原定于2月8日的审判却被推迟到2月22日，理由是负责审理的法官宣布没有能力审理此案。欧洲议会人权委员分会主席郝塔拉女士表示，这种干涉新闻媒体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I think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always to be alerted when we hear about possible interference by authoritarian regimes to freedom of media. So that's why we have to take this allegation very, very seriously.
格鲁吉亚公共广播公司驻欧盟的代表凯特·卡夫迪表示，在俄罗斯，媒体仍是被监控的。
This channel must be opened very quickly because audience needs it.
新唐人电视台的代表杨先生在招待会上指出，欧卫的这种做法不是第一次了。记者吴江介组织曾就欧卫于2008年6月关闭新唐人对华播出信号的举措进行了独立调查，结果表明欧卫压制新唐人是为了取悦北京政府。来自爱沙尼亚的欧洲议会议员克里斯汀娜·欧玉兰表示，欧卫在过去两年里先后封锁了新唐人对中国大陆的播出以及 BBC 对伊朗的播出。
It looks like that this behavior has becoming a tradition. I believe this kind of developm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in Europe cannot should not take place. At leas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ill stand very firmly against of this kind of movements.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尼克·里月，法国斯特拉斯堡报道。
得知香港政府在中共压力下拒绝给6名神韵艺术团核心技术人员签证，导致神韵的香港演出被迫取消后，比利时两位政要均对此表示遗憾，希望港府允许文化以自由的形式表达。
比利时参议员希尔特·兰百赫曾几次去过中国，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I think it's very pitiful. We should not allow this. Hong Kong government should allow culture to be expressed. This is quite fundamental that people have the opportunity, that people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express themselves.
兰百赫先生认为，港府此举从经济上来说对香港也是不利的。
Industry and economy cannot survive without cultural diversity. So it's extra pitiful that they did not allow this show to go on.It's not a good sign, not on a cultural basis, not on a political basis, but also not on an economical basis.
比利时议会副主席米亚德斯坎弗莱尔两年前曾在安特卫普市看过神韵的演出，他认为演出以美好自由的形式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这位来自比利时执政党 CDMV 的议会副主席表示， 港府这么做非常令人惋惜，这也让世人看到中国人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自由。
To bring the message to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freedom is really a right for every human being on this planet.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兹，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美国神韵艺术团规模空前的第四年全球巡回演出在香港呢，因为受到中共当局的破坏而受到阻挠。在加拿大曾经观赏过神韵演出的安省省议员保罗·米勒尔表示，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是国际社会普遍遵从的准则，中国政府不应该惧怕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受到高度赞誉的神韵演出。
现任安省省议员米勒尔一个月前第三次观看了神韵晚会，他认为演出将尘封已久的璀璨中国文化展示给了全世界，中国政府应当为此骄傲而不是惧怕。
China should be proud of their history, and they should be not afraid to show it throughout the world. I mean, the dances are wonderful, the costumes are wonderful, the different dialects, the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that has so much to offer the world. I think it'll improve relations if you get this type of dance out there.
然而，神韵原定在香港的七场演出，却因中共的破坏而被迫取消。米勒尔认为，这是因为随着神韵世界巡回演出的规模越来越大，演出中有关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被更多人所了解，这让中共感到惧怕。
Their troupe is well known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they travel. They have exposure to media. They have exposure to of a lot of venues, a lot of different countries. So that may be considered a threat to them because of your ability to have exposure at a bigger level.
同时，米勒尔认为神韵在香港受阻也显示出中共政府没有履行其一国两制的承诺。
Allowing two systems and that's obviously a political decision that they've made. Once they got control of the territory, they decided not to follow up on what they had suggested they would. And that becomes another political ball.
他表示，中国政府要在国际范围内发展经济，就必须在政治上也做出改变，遵循国际社会推崇的人权和自由。他对这次港人因为政治因素失去了观赏神韵的机会而感到遗憾。新唐人记者邱明，多伦多报道。
日前，法国神韵主办方举办记者会，向大众曝光中共当局阻挠神韵艺术团在香港演出，以及历来干扰神韵艺术团在法国演出的种种手段后，引起法国多家主流媒体的关注。下面请看来自巴黎的报道。
法国国家电视三台介绍，3月20日，法国里昂剧场将迎来展示中国传统艺术的神韵演出。
神韵 met en lumière la Chine d'avant le régime communiste.La semaine dernière, la compagnie a dû annuler 7 dates à Hong Kong.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avaient refusé leur visa à 6 techniciens indispensables au spectacle.
里昂当地电视台详细揭露了中共驻里昂领事馆打电话给里昂剧场，试图干扰神韵的情况。法国进步报以北京向里昂的中国传统演出施压为题，报道中称，神韵的艺术家们通过一个个节目展现中华传统艺术和精神遗产，但似乎却不合中共当局的口味。法国南部艺术表演杂志《出去走走》列举了从2007年开始中共使馆试图干扰神韵欧洲巡演的一系列事件。世界著名的地铁报也采访了神韵主办方并做了报道。里昂剧场表示，今后不会因为受到压力而动摇，他们会将合同履行到底。新唐记者任静，法国巴黎报道。
中共的央视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晚今年依旧被中国大陆民众批评为低俗做作，更有民众指出其运用动画背景的手法明显是在抄袭目前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陆民众表示，今年的春晚第一次运用动画天幕做演出背景，但一看就知道这个概念明显是抄袭美国神韵艺术团的演出。
千方百计的封锁神韵，你还把人家的东西倒过来，春晚是一年办的比一年高，都是在为他们这个歌功颂德，这些内容就是低俗和做作。神韵在世界各地公开的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我们祝愿神韵呢早日来到大陆公演。
大陆网民向光明表示，春晚越看越来气， 期盼能观赏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
我问了很多人，没有说他好的，又假又空，而且制作很粗俗很恶心的东抄西聘，一个背景的动画是那个抄袭神韵的。
而杭州拆迁户朱女士表示，无家可归的拆迁户过年都是愁云惨雾的，没心情看春晚。
老百姓房子都被抢走了，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感兴趣，看了也高兴不起来的。
一位湖南人表示，央视是中共政治宣传的工具，很多节目都是编造谎言歪曲事实愚弄老百姓的。
他们通过这个 CCTV 把13亿中国人的思想啊调教成高度的单一化了，利用这个 CCTV 作为强化他政权的工具。
新唐人记者熊斌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先生的下落现在又有了新的进展，有消息说呢，他可能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市，但是他的家人并没有能够和高律师取得联系，高志胜的生死依然是扑朔迷离。
现在至少有三种管道透露高志胜律师目前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市。13号，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透露消息给旧金山人权组织中美对话基金会，说失踪一年多的高志胜律师目前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工作，并说高志胜已经和妻子及亲戚取得了联系。就在同一天，国内维权律师滕彪在推特上表示，我得到的消息是高志胜在乌鲁木齐市昆明南路野马国际公寓，但他拒绝透露消息来源。而早在10号的时候，有个叫浇水的网友在自由中国论坛上发布帖子说，高志胜在乌鲁木齐一家实力雄厚工作悠闲的公司担任部门经理，浇水还发布了两张高志胜的照片。但是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说，他没有跟高志胜取得联系，他对中共政府的说法感到困惑和愤怒。高志胜的哥哥高志毅也否认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说法。高志毅2月14日对美国之音说，他要是有高志胜的消息也就不必这么着急了。中美对话基金会主席康源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已经向中共政府提出质疑，正等待着中使馆的回复。对于浇水所发布的消息，跟耿和和孩子接触亲密的雪莲女士说，这位浇水的身份非常可疑。网友普遍质疑浇水发布的两张照片，参与网站的作者齐思仁认为照片有伪造的痕迹。如果高志胜在新疆，那么他行动有没有自由呢？滕彪律师14号在推特上表示，没有高志胜的确切消息，只是听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死，而且也没有自由。滕彪在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表示，
如果高志胜没有被限制自由的话，他肯定会和家人联系。很显然，高志胜现在没有人身自由。
高志胜是一位信仰自由和民主自由的捍卫者，他被称为中国的良心。高志胜曾三次上书中共高层，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而且多次遭到中共迫害。去年2月4号，公安再次绑架高志胜，一年多来外界无从得知高志胜的下落。2010年1月，公安表示高志胜迷路，随后又说高志胜在他应该在的地方。从2010年初开始，国际社会各界加大了敦促中共官方交代高志胜下落的压力。对于这次传出的消息，耿和表示，不清楚中共使馆为什么透露消息给外界，是不是有新的政治安排，也不得而知。参与网站认为，从中共当局释放出来的混乱消息来看，他们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在不久的将来，高志胜下落的真相或将露出水面。新唐人记者洛西李月综合报道。
中国 90% 的律师只为 10% 的人服务，弱势群体大量的维权案件缺人代理。2月14号，大陆维权律师刘世辉和童昭平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代理弱势群体维权案件的难度不是低收入，而是官方对律师的干预和制裁。
刘世辉律师因举报梅州监狱打死法轮功学员，受到广州司法局停止执业行政处罚。刘世辉说，
中国大陆独立的律师太多了，关心需要法律服务的这底层民众啊，辛苦的人少吗？那么律师的话呢，应该是尽心尽力的把这案子做好，不应该受到官方遥控，也不应该受到官方指挥棒指挥。
对公益案件律师收入低难生存问题，北京安慧律师事务所主任童朝平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中国有两类律师，一类是红顶子律师，他们有官方的经济和权力资源，另一类是安慧所这样的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律师，对法律的执着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导致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实质上的公益律师。
人家不敢出的我们也敢出，为法轮功辩护，为重庆上万户拆迁的农民出，这个就是政权非常敏感的事情，而且是政权不允许做的，就是公益律师做的范围更宽，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惩罚的对象了。
董朝平律师最后说，做公益案件的难度不是经济问题，例如上万农民土地维权案，每家出100元就是100万的收入，是司法局的强制干预和制裁，导致安慧所无法继续为弱势群体代理维权案件。新唐人记者白梅采访报道。